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纪念425、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425永恒的道德丰碑、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纪念425解体迫害呼唤良知。2016年4月24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珍惜真相善择未来的集会及游行，以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声援2亿3000多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在集会上说，法轮功学员沿着当年万人大上访所开拓的善心讲明真相的道路越走越宽，明白真相选择善良的人越来越多，17年的岁月见证了无数感动天地震撼世人的事例，在国内外促成一股反迫害的正义洪流，令当年将和平上访污蔑为包围中南海并叫嚣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帮凶惶惶不可终日。集会于中午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多位议员及社会知名人士或到场声援，或通过录音发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敬佩及支持。他们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支持并呼吁早日将江泽民绳之以法。香港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敬佩。他说，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用和平的方式继续保持他自己的尊严和抗争，这点我感到非常尊敬。当天的游行活动于下午2点开始，游行队伍分为6个方阵。第一方阵，开宗明义，告示真相就在你眼前，善劝世人珍惜真相，善择未来。第二方阵，和平理性反迫害，揭露迫害真相以及善恶必报的天理，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紧随于后的4个方阵分别为扬正气、去妖狼、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法办元凶、解体迫害以及法轮大法好。阵队中还安排功法演示穿插其间，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以各式主题横幅翻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暴行。
4月24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市政府正前方的市民广场举办记者会，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17周年，即声援2亿3000万人民退出中共党团队，上千名北部地区学员参与此次集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张茂南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均表示， 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大陆同胞，希望他们也能像台湾人一样生活在普世的人权价值之下，并要求尽快法办江泽民，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非法迫害。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表示，他站在这里目的是要替中国人争取自由、人权与公道。中共是现今世界上少数的集权共产体制，没有法治概念，充满人治色彩，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他呼吁来台旅游的中国同胞能把此行所见反映给家乡亲友，共同支持严厉谴责江泽民，他也会持续给予协助。洪建义说，这场迫害终会停止，包含江泽民在内的迫害主事者都将被绳之以法。
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4月25日前后举办纪念活动，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4月23日，美国纽约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最密集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好，第二方阵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第三个方阵揭示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轰轰烈烈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大潮。街道两边挤满了观看的民众，许多观众表示反对迫害，支持法轮功。下午一点，集会在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法轮功学员在425上访中表现出来的和平理性、大善大忍是时代的骄傲，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守也是在捍卫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最核心的价值与精神。17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以非暴力抵制中共的残暴，用讲真相解体中共的谎言。他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够站在历史和正义的一边，制止迫害，明白法轮大法好，给自己也给中国开创美好未来。
4月24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地区、旧金山、芝加哥等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领馆前举行集体练功和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并呼吁立即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江泽民。旧金山湾区部分学员4月23日在中国城花园角举办图片展，并在旅游景点渡船大厦举行反酷刑展，揭露中共17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向世人讲清真相。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4月25日举行了系列活动，上午11点至12点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几位曾亲身经历过425和平上访的学员在会上发言。下午4点至5点半在市中心，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筑起真相勇气长城，透过活动使更多人了解了真相。晚上8点至9点举行了烛光悼念，缅怀17年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受迫害致死的同修。当天傍晚，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驻加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并点燃烛光，为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守夜。
4月25日，德国慕尼黑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举办了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的活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活动当日，慕尼黑天气变化很大，时而风雪交加，时而春光明媚。法轮功学员在风雪中的坚持感动了周边的民众和过路的行人。有民众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巨大力量，不少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为他们加油。
4月2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7周年，同时演示法轮功功法，向过往的游人和民众讲真相，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4月25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领馆前集会和在市中心的广场举行了烛光守夜，纪念425上半人和平上访17周年，并要求法办扼守江泽民。
4月2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鸽子广场北部台阶举行功法展示和向世人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17年来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7个小时的活动让广大英国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得以了解真相，并感受法轮功平和的力量。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声援控告江泽民。
4月25日，俄国莫斯科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体练功、烛光守夜等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17周年。
4月23日，捷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查理大桥旅游景点举行纪念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及反迫害17周年活动。许多游客了解真相之后，主动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4月24和25日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和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呼吁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悉尼民众反响热烈，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以慈悲又智慧的方式持续向社会祥和讲真相的精神表示崇敬和高度赞扬。他们期望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觉醒良知，最终获胜的将是法轮功。
4月23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集会，举办题为真相与正义之真相长城活动。24日，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马大使馆集会，纪念1999年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迫害，提醒马来西亚民众迫害仍然在持续着，并呼吁各界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德州市李志勇等十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22日傍晚，德州市公安局大肆非法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现在已经确认李志勇夫妇、陈玉兰、孙祥仁、吕多美、张秀琴、柳月平、孔祥梅、王建平、马玉清、王玉琴、孟秀云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被抢劫。
辽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孙德坤一家2016年4月14日在二台子一家小餐馆吃早餐时遭沈阳国保人员绑架，孙德坤和儿子被劫持到大东区看守所，孙德坤妻子邢安梅和女儿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
湖北宜昌市葛洲坝法轮功学员张永胜与姐姐张永红、杨伟军三人2016年4月19日被宜昌平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数十人分别绑架，随后警察对三人抄家。今年4月以来，宜昌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宜都的赵举才、夷陵区小西塔陈伐翠、甘红平、 和葛洲坝的杨伟军、张永胜、张永红等都被有预谋的绑架迫害，陈法翠被非法关押在夷陵区看守所，向文兰被非法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甘红平和杨伟军、张永胜、张永红被非法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
北京市怀柔区多名法轮功学员4月20日被610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绑架，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刘继英、蒋梦梅、梁和平，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曾控告协党恶首江泽民。早上6点，54岁的蒋梦梅被从怀柔康义德医院绑架，她当时正在护理病重的母亲，警察还要绑架蒋梦梅的妹妹蒋小平，没找到就将蒋小平的丈夫、大儿子抓走当作人质。蒋梦梅被关押在朝阳第一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5日至17日，美国纽约第五届绿色地球健康日在曼哈顿贾维茨中心举办展览，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功法并义务交功，受到大家的欢迎。不少民众接过真相传单后还停下来与学员攀谈，询问相关信息，也有三两成群兴致勃勃的学功。
4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地球日，在美国圣地亚哥著名的巴伯亚公园举办的庆祝活动上，法轮大法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从上午10点开始直至下午5点结束时，学功的民众络绎不绝，有些人一坐下就能够双盘，有的一再表示要回家上网继续了解法轮功，还有的表示周末要到练功点练功，还有不少有缘人当场请回宝书转法轮。
4月23日，西班牙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中领馆前集会，在马德里市中心最繁华的卡耀广场争签声援肃江，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呼吁早日法办元凶江泽民，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4月23日、24日和25日连续三天，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市中心、华人街以及中领馆前举行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7周年。
4月23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办425纪念活动，并向民众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了解了详情的民众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并呼吁法办迫害元凶。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的对面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呼吁早日法办元凶江泽民。
4月20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传播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征集签名，联署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中国大陆游客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表示感动，各界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联署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
4月25日下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王子桥西侧人行道展开真相横幅，筑起勇气长城，纪念17年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425万人和平上访。切迪夫妇都是教师，他们对迫害非常关注，也对改变现状充满了信心。切迪女士说，练法轮功是很有价值的，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应该清醒了，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应该受到祝贺，法轮功是精神的升华，人们的心与灵魂都被感动了。为制止迫害，应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相，我会把真相讲给其他人听。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希望之花开放在中国各地。201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人们在感叹时间飞快的同时，也在惬意地感受着春风春雨， 树梢的嫩芽及悄悄长出的小草。人们还发现天津、北京、辽宁阜新、铁岭、河北保定、秦皇岛、湖北荆州、洪湖、云南昆明、吉林长春等各地的大法真像标语、挂件、条幅、展板，有的点缀在灯柱、桥墩、电线杆、墙壁上，也有的悬挂在公园、江边码头，带给人希望。贵州贵阳、上海、吉林榆树、四川南充、辽宁朝阳、抚顺、盘锦、盖州、哈尔滨、河北张家口、黑龙江等地的塑浆展板吸引着路人观看。哈尔滨市双城区居民院墙等处贴着真像展板和胶贴，有的已经贴一两个月了。村民们说，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早就应该法办江泽民。
律师说，现在谁不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武汉市汉阳区法院2016年4月6日上午开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万大九女士。当天早晨8点多，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在法院大门两边组成人墙，审判长站在法院大门口宣布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其余皆是警察或便衣。辩护律师在进入法庭时，警察要违法搜身，还不准带提包进去。律师斥责道，你们的规定是违法的，并质问警察，法轮功怎么了？被你们迫害16年，现在谁不知道法轮功是好的？警察无言以对。万大九当庭讲，自己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讲真相救人没有错。他要求当庭播放真相光盘，律师则从法律角度进行无罪辩护，指出传播自己的信仰属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国家法律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公民修炼法轮功，希望立即释放万大九，以减少冤假错案。审判长在11点钟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
湖南湘潭639位市民联名举报江泽民。自去年5月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以来，湖南省湘潭市已有649位签名举报江泽民，有用实名，也有用化名的。举报信已被邮寄到最高检察院。一个私营老板签名时说，江泽民算个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他全家看过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看了九瓶共产党。他的妻子用自己的真名签名举报江泽民，三退后回老家跟家乡人说，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才了不起。最近还请了转法轮拜读，生意越来越红火。一位曾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过接触的女士，听说举报江泽民，拿起笔就签下实名。她一边签名一边说，江泽民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最邪恶了，把法轮功学员关在监狱拘留所，人家法轮功学员又没做坏事，将来这些参与迫害的人都逃不到好死的。
严正声明，本周1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9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上班族电话讲真相的小故事，辽西大法弟子来稿。我是上班族，利用手机讲真相很适合我。这几年在利用电话讲真相中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我要是在你们周围，我肯定也学大法。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位南方做买卖的先生，他很认同我讲的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说以前没看过法轮功真相材料，也没接触过法轮大法弟子，听了我的介绍，他很想看大法书，但没办法找到。他还非常肯定地说，法轮大法这么好，我要是在你们周围，我肯定也学大法。 我告诉他去找朋友中的网络高手翻墙到法轮大法网站，能免费下载大法书。最后他很恋恋不舍地告诉我，让我记住他的电话号码，有时间一定再给他打电话，给他多讲讲法轮功。二，中学生要资料给同学讲真相。一次打电话遇见一位中学生，他虽年少但头脑清晰，听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我告诉他不能只自己得救，要把真相讲给同学听啊。他马上说，阿姨，你给我点材料吧，要不我说不好，同学该说我吹牛了。我给他发了几条彩信，他很高兴，说太好了，谢谢阿姨。三，我也要举报江泽民。最近遇到一位广西人，他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并一再说江泽民太邪恶了，太坏了。我告诉他2015年4月最高法院公布，从2015年5月1日起司法改革，实行立案登记制度，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样从2015年5月开始至今，大陆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仅亚洲地区已有100多万人联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马上表示他也要举报江泽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于是我请专门发这类信息的法轮功学员给他发去有关资料。四，你等等，我给你唱首歌听。电话中一位广西人说他听说过三退，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详细讲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说三退能保命等真相。明白后他高兴地退出了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当我跟他说再见时，他急忙说，你等等，我给你唱首歌听。于是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还有音乐伴奏呢。我感慨万分，明白了真相的人高兴着呢，谁不希望自己和家人得救啊。
人心与因果，两位社区书记主任都得了福报。山东来稿，我认识两位在社区基层单位工作的一把手，我经常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还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看。两人先后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在中共推行天网工程及网络监控时，我提醒他们一定不要安装，安装表面是为了社会治安，实际上是为了堵截法轮功真相资料传递，安装了对辖区的百姓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其中一个听了我的话根本没安装，另一个安装后又悄悄撤掉。我还告诉他们，如果发现法轮功学员贴的不干胶真相粘贴，千万别找人去撕，有到他辖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一定不要干预。他们都听了也照做。他俩原本都有病症，如高血压、痛风、胃病等，不久都好了。周边社区有不少上访的，他们那里却十分平安。上级领导有好事还不忘他俩，年底两人都获得了奖励。
时事评论425，永恒的道德丰碑，作者兰心。17年前的4月25日，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位于北京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的对面的过道上，静静地在那里安静地待了一整天，在晚上又静静地有秩序地离去。离去的时候，学员们甚至把警察扔到地上的烟头都捡了起来，一点垃圾都没有留下。此时一位警察指着干净的没有一片纸屑的地面对另外一个警察说，什么是德，这就是德。当年425北京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的起因，是因为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一本叫做《青少年科技博览》的期刊上刊登一篇科匹合作修的诽谤法轮功的文章，从而导致大批民众到教育学院上访。而后在4月23日，天津警方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把很多法轮功学员打得流血，并抓捕45人。而当学员们去市政府要人时，却被告知 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出现了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事件。当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了上访学员，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当晚学员自发地散去，425事件和平解决，为政府和百姓和平对话开了先河，获得国际广泛赞誉。当17年过后，我们再用一种更冷静更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话，就会发现法轮功群体非凡的道德勇气和对真善人理念的坚守，堪称这个乱世中的道德丰碑。很多有一定年纪的法轮功学员也都经过中共搞的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等，他们都知道中共的独裁与邪恶，都知道中共邪党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于是他们在去国务院信访办的前夕，遗书都写好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对于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时，依然坚持修炼，坚持向广大中国民众讲述真相的举动不理解，总是在问，你们真的不怕迫害吗？你们不怕死吗？你们这么做图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当年425时学员们在与总理朱镕基和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的三点要求。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二、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三、合法的练功环境。17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广大法轮功学员向大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的时候，一般的也是提出这么几条：一、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道歉，并恢复名誉；二、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恢复名誉；三、允许在国内出版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四、给法轮功学员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五、惩办迫害元凶江泽民以及其他帮凶；六、申请因无理迫害而导致个人身心伤害和财产损失进行国家赔偿。从这两份要求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法轮功学员所要求的只是一个能够有个安心自由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而已，对于尘世间的政权名利根本就不沾边。再看法轮功学员在上访和被迫害中所做的。1999年425上访当日，学员们自发地维持现场秩序，没有喧哗，没有口号，现场的垃圾都由专人收集，连警察的烟头都被捡起来放在塑料袋中带走，甚至有的学员专门负责打扫附近学员用过的厕所。后来在当年的7月20日大迫害开始，有的地方下起了大雨，有的法轮功学员看到执勤的警察没带雨具，就把自己家人送来的雨具拿给执勤的警察。在被非法关押的场所里，有的被其他事情冤枉的警察与法轮功学员关押在一处，这位警察经常胸闷，需要多吸收新鲜空气，而该囚室只有在放风的时候，只有一个小窗口可以吸收到新鲜空气。法轮功学员就让这位警察到那里多待一会儿。不用说，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和平的环境中，或者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环境中，无私无我，善待他人的故事。以上的几个实例就说明一个道理，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所追求的，绝不是他们个人的得失，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法轮大法中获益，能够真正的认清中共的谎言与邪恶，包括超过20万人对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他帮凶的起诉，也是在制止迫害，还人间公理的一种方式，也绝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自身。在没有修炼之前，很多法轮功学员也和普通人一样，整日在灯红酒绿中挣扎，在宦海沉浮中起落，为了名而争，为利而斗，为情而活，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身心俱疲，有的在病痛中痛不欲生，有的深陷感情家庭危机无法自拔， 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只有自己才能深刻体会。而当他们遇到法轮功之后，法轮大法的祛病健身效果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无病一身轻，大法的法理解开了他们心中的迷惑，从此他们明白自己所遭受的苦也许都是有原因的，他们明白了生命活着的意义不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在名利情中起起落落，而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达到不同境界真善忍法理标准的人。这样的人表现为身康体健，精神矍铄，而且非常的阳光向上。这样的身心巨变不是任何人间的一般手段和方法能够做得到的。那反过来说，一个人得到了这样巨大的身心改变，那如果有人让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那对于他也许就是在意味着回到那种身心俱疲、争争斗斗甚至生不如死的境地中。那你说他能不能同意呢？更何况他因为学了法轮功而得到了身心的巨大升华与改变，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的回升和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为什么要放弃？中国古人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一个人如果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死亡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些法轮功学员不但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更是在其中真正的获益了，那对于信仰的珍视自然就无法再改变了。在迫害伊始，很多善良的民众都说，中共用尽整个专政机器迫害你们，你们手无寸铁，看你们能撑得了几天。但17年的时间就快过去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没有倒下，不但没有倒下，法轮功学员们大善大忍的讲真相的举动越来越赢得更多人的支持，有些公检法的人员明白真相都在抵制这场迫害。有的法院在律师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后，顺势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有的单位书记明真相后开始保护法轮功学员免于受迫害，更有普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举动给予不同方式的支持和理解。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经过这17年的邪恶表演，最终得到却是天理、道德与法律的严厉惩办，多少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受了各类报应，包括这场迫害元凶江泽民本身也处于被围剿之中，党员一词成了贬义词。中共媒体前些日子曾经说，很多的中共党员在日常生活中都羞于承认自己是党员，而且现在流行全民退党。截至目前，已经有 2.3 亿多的中国民众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学员的慈悲与大忍，比照出了中共邪党的贪婪、独裁与邪恶。17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的无私无我的非凡道德勇气不但坚定捍卫着自己的信仰，更是捍卫着我们做人的尊严与基本人权。他们所留给人与未来的是一座不朽的道德丰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近期的修炼点滴体悟。第一，修口与修意。在别人背后说的话，如果当人面能说则可说，心里对别人有想法，如果当人面能讲则可想。前一条做起来不容易，后一条做到更难。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修炼人时时守住心性， 才能起到实质的正面作用。第二，不傲慢。自以为是，看不惯别人，是自己很顽固的执着，明知不对也很难根除，深究其因，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因素在自己身上的反应。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旧势力就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以帮助师父正法为名，最大限度地执着着自己要的，淘汰他认为不行的，成了干扰师父正法的最大的魔。旧势力因此自己把自己淘汰了。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掉执着才能否定旧势力，摆脱旧势力的控制，才能走入师父为我们开创的新宇宙。第三，不争强。越谦卑低调，心里就越祥和平稳坦然和轻松。修炼者在大法修炼中保持谦卑的心境，会带动托起自己生命体系中更多更广的因素虔诚于大法而被救度。谦卑低调的心态常常会使我们感到慈悲的能量在身上萦回，醇香四溢，利人利己。谦卑是修炼人的智慧和善良的体现，绝不是常人观念中的懦弱和平庸。第四，保持祥和的心态。我们每时每刻是与自己的心态相处，心中祥和平静，我们此时就是与慈悲的正的因素相处同化，内心就是美好和善良。反之，心里翻腾着嫉妒怨恨争斗，我们此时就是与这些败物毒素同流合污，内心就是急躁难受和凶狠。正所谓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起心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在纷乱复杂的氛围中，能够守住平和的心态，这是修炼者智慧意志力和境界升华的体现。一点近期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名利心不去，层次难以突破。我在外地开饭店时，认识一位同修恩，根基很好，一直是开着修的，而且师父还给他打开了宿命通，他看见了和我的几世姻缘，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他的修炼状态一直令人堪忧。他自己开着旅馆，有着稳定的收入，可还是不知足。听说承包土地种植土豆赚大钱，梦想一夜暴富，于是向银行借贷将近百万，大家都劝他，可是他不听。最后因为不懂技术，买种子没经验被人欺骗，品种不好，导致他的土豆没人要，秋收时土豆又突然降价，几乎血本无归，最后借贷难以偿还，只好四处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在同修中反响强烈，利益心不去，被旧势力加大了执着。由于总是忙于生意，自己修炼状态也是一塌糊涂，一年多没怎么学法，三件事差点荒废。由于心思不在法上，天目也关了。因为男同修 H 是个小包工头，经济条件很好，楼房就买了五处，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但不是参加晨练，而是去工地，晚上回来累得八点多就睡觉了。其实他是包工头，每天安排完活就没什么事儿了，有很多的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由于执着于利益，常年疏于学法练功，守不住心境，经常发脾气。最可怕的是旧势力烂鬼就会操控常人三番五次去勾引这位男同修，想用利益和色欲毁了同修，最终他犯了色戒，而且一犯再犯，现在也是待修不修的。有的大法小弟子没参加工作时名利心很淡，成家立业后就开始追逐名利、地位、享受、金钱、汽车、洋房，
迷离心越重，恭祝和心性一起往下掉，最后也就毁在常人中了。当今社会，人们沽名钓誉，侥幸成名，华而不实，难以成事，得到就高兴，失去就痛苦，为之牵肠挂肚，而乐而忧，于道甚远。我们修炼人要摒弃名利金钱的诱惑，才能获得大自在，才能救得了别人。师父给我展现大法弟子圆满坐在莲花上白日飞升的那一刻，就是你的亲人或者你认为他修得不错，但是最后却没修成淘汰了，你都不要动心，因为一动心就飞不动了，就这么严肃。最后一刻都是很严肃很关键的考验，靠的是平时真修实修，这是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强为的，是放下名利情，真正同化真善人，才能做到坦然不动心的。到最后了，方方面面都是考验，就看你行还是不行。旧势力也在加重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往下拖，一念不对就会偏离法很远，一关过不去，下一关接踵而来，难大了过不去就会掉层次。人中的东西不要看得太重。我在外地做资料时，认识一位外地女同修，她有段时间执着于利益，种植冬虫夏草很赚钱，三件事都不干了，掉队了。她看见法相上的师父法身离开了，她就赶紧跪在地上磕头，痛哭流涕地说，师父，我改了，我精进，师父别走，弟子错了。但是师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于是他赶紧做好三件事，可是没几天就被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拖得又不精进了。一天他刚躺下睡觉，就看见床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哭得非常伤心，一边哭一边说，孩子啊，妈想你，孩子啊，妈想你。打过来的思维传感告诉他，这是他在天国世界的母亲，看他这么下去根本就回不去了，所以才在他面前显现。他本人也是哭得痛彻心扉，从那以后他才真正的静静实修，并努力归正自己。但是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可用来弥补和追赶的时间比现在要多一些。如果我们现在还这么执迷不悟，时间还赶趟吗？能不能做好，师父着急啊。我们天上家里的父母和众生每时每刻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地球这弹丸之地，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希望我们快点达到标准，因为只有我们达到了标准，他们才能得救。我们人心太多，就是宇宙天体还没有归正，救的人也没出去。你的执着心不去，你世界无数的众生就泡在黑黑的业力里，毫无生机，无法得救。法正人间时，师父强大的功过来的时候，我们还没归正自己，那么他们就瞬间随着旧宇宙解体了，就这么严肃，所以师父才那么着急啊。所以修好自己，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太重要了。师父这几段讲法，我们真的要多学几遍呢。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说，名利在头脑中的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超过了练功，从此功就往下掉，功就越来越小，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不去修这颗心，你就能够上来，你达不到那个境界的要求，你就能上来。常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执着心、钱的欲望比成佛的心都重，你就能上天，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已经是个超常人了。我们要唤醒迷中众生，可是自己却被迷得神魂颠倒的，这能把人救了吗？
多年前师父给我展示了我在久远以前和师父签的誓约，发现所有大法弟子的誓约都有相同的一句，那就是如汝使命，形神全灭。因为你欺骗和背弃了师尊，那可不是儿戏啊，那真得要负责任和承担后果的。明慧网以前发表的交流文章《另外空间和人间》中有这样一段话，更可怜的是那些在这几年毁于名利中，在常人中追求有所成就而贻误修炼的同修，在人间这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就。一个在粪坑中的生命，你还谈什么成就，谈什么幸福啊？你能成就什么啊？你能得到什么幸福啊？想想南亚大海啸，人死的到了跟坑埋禽流感的鸡一样了，仔细想想，人已经走到了坏灭的地步，在神的眼里已经不能当人对待了。而人如果想自爱，想被神珍惜，也只有修炼了，在今天也只有法轮大法再给人机会了。北宋邵雍《梅花诗》开篇就是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幸黄金是祸胎。我悟到这首诗采用的是倒叙，是说当今社会人们追逐金钱享受，对物质利益强烈的占有欲望，导致人类迷失在俗世名利中，浑浑噩噩沉浮在肮脏幻海中难以自拔，再也找不到本有的圣洁与辉煌了。古语说，古今来形形色色无非是戏，天地间古古怪怪何必当真，缘分不过是戏，亲人都是过客，钱财终会散去，回归永恒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那么古代修炼人视金钱如粪土，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只有保持逆流而上的修炼人状态，才能挣脱名利欲望的牵绊和诱惑，才能重新踏上返本归真的真理大道，使生命与天地共长久，才能在纷繁的世间从容面对各种考验和诱惑。只有修得无执着无漏，人心观念越来越少，直至不被其带动，才能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苛求，心灵空静无为，身在尘世而心在方外。
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认真查找自身的党文化毒素。我是2011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弟子，来海外之前在大陆生活了20多年，也泡在邪党文化中20多年，因为修炼了大法，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再加上参与推广神运，逐步的了解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对比邪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的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并清除它和归正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有许多党文化的思想与行为，虽然被自己发现了，却由于不放在心上而放之任之。正因为自己不是很认真地清除这些毒素，所以当这两年看到师父在讲法中多次严肃提到党文化的问题时，我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感觉很惭愧。例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儿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每次读到这里时，我都非常心虚，心里想，不正是在说自己吗？但是只是惭愧一阵子，也没有认认真真地查找具体的思想和行为，也没有达到真正清除这些毒素。幸好，因为这次写交流文章，与同修回忆并交流了推广神运期间的修炼过程，认真查找出了自身还存在的可怕又肮脏的党文化思想。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些思想也逐渐与我脱离，我不再放任这些思想， 而是能认清他们了，从而警惕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党文化中的算计别人，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在2015年有一次，我在卖票点上，有一位顾客停下来，非常感兴趣地看着神韵预告片，并且很快就说要买两张票跟女儿一起去看演出。我给他选好了位置之后，他突然说得打个电话问问女儿去不去。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怕他女儿不来，其实这个怕心已经不对了，但是当时没有察觉，反而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狡猾的想法，先把票打出来，到时他就得买票了。但是随即觉得不对，这等于强迫别人买票，不符合修炼人的行为。但是那种急切卖票的心让我真的很想把票打出来。思想挣扎之中，另外一名同修刚好走到我身边，我把想法告诉了他，然后同修说这样做不好，顿时邪恶的念头消失了，我心里也平静了下来。这时这位顾客已经打通了电话，他的女儿说不去，但是这位顾客说那就把孙子带上，然后他向我点头示意要买票，随之我心里舒了一口气，做对了，谢谢师父。事情过后，我也没有认真审视那时候出现的念头的根源，但是那个经历经常浮现在脑海中，我也感到修炼的严肃，差一步我就做错了，就不像修炼人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有很重的怕心，怕对方不买票，但是正常情况下，怎么怕也不应该有这么狡猾的想法，想先把票打出来，让人家不得不买。深挖下来，其实就是在大陆那种欺骗、谎言、算计的环境下污染的思想。党文化中的说谎习惯，在卖票点上，我们的售票平台上有颜色的座位是我们能卖的票，灰色的座位要么是其他售票系统上，要么就是卖掉了。以前如果顾客问到其他位置是否都卖光了，这时我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想说是，这样顾客会觉得啊，票快卖光了，得赶紧买了。但是这等于是撒谎，不符合真善人。即使顾客当时买了票，但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会对神韵的名誉造成损失。那么同一个问题，那位新人同修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很老实地解释了，有其他的售票系统，灰色的座位可能是其他系统里的票，但是我们的票是很好的，越早买就能越早得到好位置等等。我当时听了，打心里就觉得这是正的，自己之前的想法是不正的，那是党文化中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表现。促使我逐渐认识自己有这个撒谎的党文化行为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常人社会中找了一份兼职，在工作之后才真正发现，由于党文化的欺骗、谎言、说一套做一套、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污染，自己在修真的方面还不如正常社会中的常人。我的兼职是在一家德国名牌服装店做销售员，主要面向中国游客。当顾客问到我也不懂的问题时，有时候我能做到老实回答，我不知道，我问问同事。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也为了推销，就随口说了一个答案。事后我会问同事确定答案，有时候猜对了，但有时候编错了。这就是党文化中的说谎习惯。如果不深究这些话语，还真不当回事。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真善人，那么自己做到真了吗？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德国同事说，我不知道，他们不会觉得说这话是丢脸的，不过他们会努力找出问题的答案。相比之下，出于爱面子心，又由于党文化的因素，我一个修炼人反而会撒谎。除此之外，我还找出自己的其他一些党文化行为，例如做事敷衍了事、推卸责任。现在借这次法会投稿，把以上肮脏的党文化思想与行为都曝光出来，更加认清他们，并且下决心清除他们，不然自己还是在修真善忍吗？以上是自己的层次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